大众请合掌，我们三称本师的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还有诸位居士，大家早上好。好，请放掌。那我们上星期已经就是讲了一些，在讲之前我可能要先回复一些问题。那请大家请看第一页，第一页的注脚七，这问题是墨学提出来，那开仁法师他比对了一些古德的经录。上次的问题是我问是说，在注脚七刮补一这边有说17会嘛，27会是菩提留支认为从义的，那10会是心义，加起来是27，这是根据导师在本文的说法。可在刮补二呢，是开元寺教录，就第二页的注脚最上面一行，他是说有26会嘛。那开仁法师他比对一切之前古德的那个经录，就是他有记载的经目，他发现就是在刮补一注脚七刮补一的41品，就是弥勒菩萨问八法会，这个应该是原位的菩提留支的翻译，原位而不是唐朝的菩提留支的翻译，所以或许是这边有些出入，就是应该还是26会了哈。清楚吗？可以。那接着是在第四页的注解22的为日罗，这个的根据呢，也是开仁法师提供，他是说在刚和泰一个学者刚和泰他著的《大宝积经迦摄品汉梵藏六种合刊》里面，在前言的阿拉伯数字第九页，大写第九页里面有提到这个，所以应该是伪日罗或伪约罗，只提供这个注解22的根据哈。所以中华，我之前有说中华那佛教百科全书里面的那，它是用佛一日罗，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注脚比较合理一点。那另外一个是之前好像有提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大宝积经它共有49会嘛，那好像佛教中很喜欢用49或7的这种倍数啊，诵经也好或持咒啊，乃至说有中阴身49日这种说法，事实上，墨学并没有很研究为什么是七，为什么佛教用3遍或7遍乃至49这种特殊的数字。事实上，导师在《华语集》第4册，他有一篇那个佛法中特别喜好的数目，他那一篇文章事实上是在探讨初期的佛教，他是用初期的经法比较用常用的是四的倍数，4圣谛8正道12因缘乃至4谛16形象，所以它是用四的倍数。或许提问这个问题的居士菩萨呢，可以去看一下导师那篇的文章。那关于为什么普明菩萨会刚好，他虽然有些不是菩提留是他翻译的，不过他全部把它汇在一起，总共有49会，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或许很难回答，说他到底是为什么？有可能就是他所依据的范本，就是刚好翻译出来就是这么多，或许吧。 那在第四页，第四页现存的那个汉译不是主要有四个译本吗？那一样在干涸啊，刚刚说的那一本干涸太著的那他的考究，他的研究上，他认为第三情啊经义跟第二经义，就是二三这个现在的译本呢，在应该是说梵文本对大宝积经或是普明菩萨位，这个梵文本应该有两个版本的哈。那第一个版本实际上是它现存的并没有很完整，那这个大概是据考究应该是大约在3到5世纪时候的这个文本，那可以对应到现存汉译本的第二个跟第三个，就是净思义跟勤思义的这两个。那第二个第二种范本呢，它虽然是完整，不过它比较后期，它大概在西元9到14世纪的时候的文本，那这个可以对应到第四个，就是赵颂师父翻译的《大家设问大宝积经正法经》这个。所以就现存的大宝积经共有120卷49会，或许吧，或许可能有一些是他也有参考一些范本的，或许只是刚好那个可以再有兴趣可以再研究一下，为什么佛教对数字比较惯用？那也有可能是就是当时候有一些印度大家所共同认知的认识的那种数字的概念，或许吧。好，那请问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吗？就是看人法师有帮忙补充的注脚七啊，乃至注脚22。好，没有，我们就稍微讲一下。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玄论嘛，玄论大概就是介绍大宝积经跟所谓的比较古的宝积经他们之间的稍微的差异一点，还有它的翻译的不同的译本。乃至这宝积这两个字为什么称为宝积，那有是用以名去立名，有的是从法，还是说法人跟法的譬喻去名为宝积或是宝岩宝顶的。那在第七页就是宝积经的重要嘛，他导师有一点实际上从第七页开始到第十页，导师有一点就是从大圣经一开始是有两个支流嘛，就是专说菩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了菩萨又要兼容声闻圣的，那他就是从大的项目慢慢去抉择他想要的，而不是说想要，是说这部经比较特殊的地方。那从大圣经的也可以从两大支流，可是也可以用从三个项目去说比方光会，他讲怎么去光会，怎么是广从广行去说的，那怎么是从佛果，就是得到了那个佛的果德去说的。那这一部经就是跟般若经很近，它都是三圣以无为法得到，所以他可以说明菩萨道，那兼说声闻行的教典或圣典。那之后呢，后面接着他又从净行果去说明，那这部经就是详于行的，就实践的。那在实践上又分很多嘛，资粮会还是会务行，资粮行或会务行。可是这一部经就比较强调，比较偏重在净行果来说，它是偏行的，详说于实践的，可是实践的方面呢，又说是它偏重于资粮行跟会务行。那之后呢，又从戒定慧，就是三学这种很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去分类去抉择。这部经事实上它是从戒从律戒到道功戒，就是从身口的止恶进一步到最究竟的，你要意要清净。那最究竟就是你戒跟智是不二的，没有分别的。那 文会的部分，从会就从文会开始到宪政会嘛，所以这个是基本这部经的重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附录啊，附录的305页。我们刚刚有说嘛，他刚刚是这部经是主要是讲菩萨行，可是他有兼说那个声闻的正行，所以我们看305页，如果有办法的话，再一起看了哈，一起看一下那个贯科。贯科就是我们讲义最前面目次的下一页。贯科就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大写三，好，大写三。我上次有也跟诸位稍微说了一下嘛，说除了经典的比较通用的做法，一开始就序分嘛，哦，序分就是谁在什么地方有所谓的六世相啊，六世或是五世的，就是圆满或是。要续分，那第二个是正中分，就甲二，那最后甲三就是流通分。那这一步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对着看那个305页哈，就两个翻着看了哈，所以它305页它就分成瓜佛一，下面分成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嘛，一就是菩萨正道。这菩萨正道就是对于贯科的以一正说菩萨道，那以二就在第四页兼说声闻道啊，请大家翻着看哈。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305页。那他说分别菩萨的形跟相嘛，哦，那菩萨的形象这个就是属于定义的，哦，那菩萨的正形他接着看305页，这样会不会很复杂？好，哦，因为有时候不好意思，因为为什么会这么看呢？因为有时候这么看我们需要那种图解，有右脑思考，有时候我们常用左脑思考，右脑思考是用图解的，很容易帮助我们记忆。好，我们先看305页了哈。就菩萨的正行，它是分成8个项目去说的，就是得智慧、不施菩提心。那得智慧上次也有说了，就是传妙法师已经讲了得智慧那个项目，可是他是从不得智慧先说，那之后才会说怎么得智慧。那第二个项目就是不施菩提心，增长善法，慈心善调顺。那总共有8个，如果你看这8个呢，你再翻回前面的贯科，你就很清楚到底是哪8个。他是从几一得智慧到几八的真实菩萨。好，没关系，我们就直接看305页哈。那总共有8世嘛，一是以四法来分别。并反说不合正行的菩萨邪行，他每这8个每一个都是以4个法去说明。比方你要得智慧，乃至说，你没办法得智慧是有哪些情况，他都用4法去说。而且很特别的是，他是先说不得智慧，或是你会失菩提心的那4法是什么，之后再讲。如何行四法得智慧，乃至行四法是善知识等等。 这样可以吗？好，那下面就是正行胜利啊，正行差别，这个就是物二物三。那我就简单跟诸位分享到这边，你有机会你们回去再仔细慢慢对，我觉得等你对起来，你会加深你的印象，那你也会有幸，就是蛮有趣的。因为贯科还是说那种目次那种你要去分，你要去切哪一段到哪一段是什么的内容，事实上是需要一些需要很大的耐心，还有你要对经的内容是非常的清楚，你才有去帮忙细分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是属于德智慧的，这个是怎么属于在讲执心的等等。那请诸位再翻回来21页哈。哦，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八页，不好意思，第十八页几一那个标题几一，它的标题是德智慧嘛？可是我们看下面那个经文，菩萨有四法退失智慧，何者为是？何谓为是？实际上，他在说明德智慧一开始是讲什么？你做了什么东西会让你退失你的智慧？我不知道诸位有什么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经要这么说啦？那事实上不是只有大乘经，或事实上不是普明菩萨会，乃至这部宝积经才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之前有读过比方中阿含的圣道经，就中阿含卷49，他在说明八正道，乃至加上正解脱跟正智，就是有十个法。他的解说八正道，大概解说到邪命啊、正见，他开始讲正见的时候，一开始他也是从邪见开始讲。那他就说什么是邪见？你知道邪见啊？应该说什么是正见？你知道邪见是邪见，这个就是正见，是不是很绕口？事实上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不好的观念啊，你知道的话，事实上你就是得正见。所以他进一步就开始讲什么是邪见，乃至什么是邪思维。所以他在解释每个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思维或正语、正业、正命等等，他是从邪的不好的那一方面先说。那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在中阿含经的圣道经就是讲八正道内容，我在真阿含的安波品，他是讲那个什么是善知识，什么是非善知识，就是什么是恶知识的时候，他在解释的时候也是从恶知识先讲。那或许我不知道，这个我也没有看到论点的解释，说为什么佛在说法乃至佛在解释善恶知识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从不好的先说？或许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可能一般那时候印度那时候的现况就是容易看得到，他说了这些不好的现象，我们很容易观察得到，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记得起来。哦，原来这个就是不好的行为，或是这个人就是不是我们该亲近的。所以我是读到这边，我突然就有个想法，是说，哎，虽然他讲了八事在说明菩萨正行，可是他讲每一件事情都是从不好的开始说，或许会加深我们的印象。那或许是那时候的众生这样子比较能提起他们想要来追求所何为正确的嘛？你要先讲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不足的，我们才去想说，我们要追求正确的，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我们自己不足的。或许是这样吧。好，那请就看21页哈，就在经文的部分，经文就是初体字的标楷体。我先念一次：复次，迦叶，菩萨有四法得大智慧，何谓为是？那第一个就是尊重。常尊重法，恭敬法师。 第二就是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不求一切名闻利养。第三，知道从多闻生于智慧，勤求不懈，如就头懒。那这个懒就通现在的智是火字，火字旁的那个懒，就是燃烧的那个懒。那第四就是闻经诵持，乐如说行，不随缘说。那具足这四法，就能得到大智慧。那刚好22页有表格嘛，所以稍微这样子对着看一下。二十页应该说，二十页这个表格就是编者可能法师或是圆婆法师他们把它对应哈，就是普云菩萨位、十住毗婆沙论，还有瑜伽师地论。那第一个常尊重法、恭敬法师，那如果对应在那个20页的表格，普明菩萨会这个栏位就是最右手边，不是，我是左手边啊，你们好，左手边，他就是不尊重法、不敬法师，刚好是有对应的，所以。导师的解释也说，如果我们常能尊师重道，那你就会常常想去寻师访道，去亲近善知识，去求法，去学习佛法，那这样子智慧当然就是慢慢可以增长起来。那第二个21页哈，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就是菩萨我们修学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听闻的佛法那信受奉行，那如果你深知 自己的法是很好的，那一定不会说秘而不说的，那也很希望别人能知道这么好的法。所以这边有稍微区分一下清净心说法跟不清净心说法的差别，这边有个表格嘛。如果清净心说法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为了要弘扬佛法，那你是要慈悲心嘛，就是度化一切众生，也希望其他众生都能离苦得乐。那报恩心就是说，哎，因为我得到这个法是从佛陀这边来的，那这个法非常的好，那也希望其他众生都能得到，所以这种是感恩报恩心。那也如出家人我们出家人就是接受信徒的供养，那我们以接受物质的供养，我们以法去回馈给信众，那也算一种报恩心啊。那不清净心说法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要好名声，那得到好的供养，乃至你的信徒要多，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说法就不算是很清净了。所以如果你不清净心来说法，就会有所保留嘛。那可能怕自己的名声跟自己一样，那名闻利养啊、徒众什么都会被人家分取。所以事实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怀着清净心说法的话，你就不会为了追求名闻利养，那也不会怕说你的徒众被人家带走了。是在经典上有那个之前，就是佛陀出世，乃至他去度化他的释迦族的王子嘛，像提婆达多。那提婆达多有一次就是怀了不好的心，他认为说，哎，佛陀那么老了，他应该要把僧团交给他管理，或是他要变成一个新佛，所以他就跟那时候的国王联合计谋。想要破坏佛教的僧团，那有一些刚出家的法师呢，他不懂提婆达多的心态，所以就被他三言两语就被他带走。据说有500位出家人被他带走，可是那时候佛并不是很担心啊，所以他就派了舍利佛去跟这些新的比丘新学或者新出家的比丘讲法。讲法之后，那500位比丘呢就信受那个舍利佛的说法，所以他们又回归到僧团。所以真的有办法啊，真的有办法的人呢，他是不会担心他徒众 或是他的信徒，乃至他的名声啊，或是力量被别人分去，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就是知道我们这个法是很好，那我们努力修习，那也不需要去担心这个。所以如果有清净心说法的人，一定不会秘而不说，就是会看波啦，一定没看波。那接着是第三哈，第三，那对于好要佛法的人呢，你故意去想办法说，不让他学习佛法，或是不为他说法。导师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第三哈，第三这边的这个白话解释这边，导师说这是主要是。这个人呢，你会对别人有所防难或是有所妨碍，不让他去闻法、听法、学法，主要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闻法的利益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闻法的利益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现证的智慧或者现证慧，现证慧就是通达我法、我空跟法空的空寂的那个圣智。这种现证的智慧呢，事实上。是从修学开来而来的嘛，所谓的修慧嘛。可是修慧是从哪里来的？思考，对不对？我们要去思考。那思考是从哪里来的？透过听闻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由就像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讲的嘛，由闻知诸法，由闻遮众恶，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一样，很多时候一开始我们是从听闻，那听闻经过我们的思考，经过我们的实践而得智慧，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刻知道闻法是很重要的。那既然我们知道闻法是有很大的利益，有闻法乃至可以得涅槃的话，我们就不会故意为别人流难啊，故意去刁难别人，不要让他去听闻佛法。那也因为如此啊，请看第二十二页哈。因为如此，我们就会更尊重闻法。那知道了闻法的功德，他这边又讲哦，那对他人你就不会去流难，你不会去故意刁难，不会去妨碍人家去听闻佛法。相反的，你很乐意的为他人解说佛法的深深道理。那对自己，那你知道，自然知道闻法的利益、闻法的功德。对自己，那当然是说，啊，更努力的去求学、去听闻。那这边有说，就像我们头发跟这样子的努力不懈这种精进的心态，就像我们头发或是眉毛被火燃烧一样，这是很急的，你必须去处理的，不能等待的，所以一定要。去努力不懈的去听闻正法。那可是精进还是有分嘛，齁，你很好药，你很发喜，你想多听闻，可是精进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调试，那必须是行之以渐，持之以恒，就是要从容不迫啊，又锲而不舍，就是要缓慢的慢慢的行，持续啦，每天那种东西是要持续的。在经典我知道诸位有听过那种调琴嘛，调琴这个在杂阿含经，就是佛弟子二十一耳的故事啊，就是他觉得他努力很久了，可是怎么都还没有得到什么出国或者什么有什么断烦恼之类的，所以他就请问佛陀，那佛陀跟他说，就像调琴一样，你不能调得太紧，那个弦不能调太紧，那也不能调得太松，要调得刚好，你才有办法调弹出和悦的声音。那除了二十一耳，我相信阿那律尊者的故事，诸位应该也听过蛮多的，因为他那时候仗着是自己是释迦族的王子嘛，所以他认为说，佛陀也是自家人啊，所以我来修行就应该很尊贵。尤其印度那时候那种种姓观念，事实上在社会是很严重的。当然僧团佛陀是尽量不要，可是多少他们还是有一种心态，认为他们是比较高贵的，因为释迦族的王子，那佛是我们释迦族的佛，又不是你们其他人的， 所以他就有点傲慢，所以有一次佛在说法，他就不小心可能太累什么打瞌睡，当场就被佛陀呵斥。那佛陀呵斥完，他就觉得很惭愧啊，这样被佛说这么难听的话，所以他就很精进，很精进，努力修行，修行到好像没有休息，没有睡觉，所以他后来眼睛就坏掉了。不过因为他努力修行啊，哈，所以他后来得了天眼通，他又可以看得到，所以他肉眼是坏的，可是他可以有天眼可以看得到。那意思是说，虽然精进是好事啊，可是也要稍微注意到我们的身心状况，不用太，也不能说不要太努力，只是说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精进有很多方面的、啊、哈。有人打电动啊，赌博啊，也是很乐于其中，很努力。有人说那个赌博人他手断了，他还是怎么去赌？用脚去赌。我是没有看过啦，哈，不过我听过，就是说，那如果手指断了，他还是没有手，他没有手指，他还是有办法去赌。这刚好让我想到，哎，事实上。我现在住的那个寺院啊，我发现一个居士，他大概民国七十几年就固定去那个寺院去发心护持嘛，习惯了，那种习惯了。结果他最近可能年纪也大了，他最近哦变得，听说有两次很危急的时候进了加护病房。可是可能他习惯了，他习惯到这边寺院护持，他那种向法的心啊，或是想修福报的心没有改变嘛，所以他出院之后呢，他还是去。可是我发现这个，我们都叫他阿伯啦齁，那这个阿伯最近不太一样，怎么不太一样？他身上背了一个东西，我想说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去问一下那间寺院的住持法师，他跟我说哦，那个是氧气筒。因为他后来出院之后可能肺部有点受损啊，因为那个寺院也有楼梯啦，那当然寺院也有电梯，可是那个阿伯可能也想说自己来这边修福的，也不敢损福，所以他每天都来。可是如果要上楼梯的时候，他可能氧气不足，所以他我看他每天都是挂这个氧气啊，一直在那边在寺院做事。所以我觉得恶法可以习惯，善法一样可以习惯。就像我们啊，就像诸位每个礼拜五都来这边听课。如果可以持续，这样子是最好的。好，那我们接着看。所以，回过来说，就是精进也要看自己的状况了。那请看第四个哈，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文经背诵或是受持。经法或者经的内容，或是佛的说法，那乐如说行，不随言说。就一般的人呢，如果听经听久了，闻法闻久了，啊，或许你会背了，你会受持了。慢慢的，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自己检视的哈。因为我们一开始去寺院早晚课没办法背，那现在久了可能会背了，是不是心态有没有什么改变？那导师这边说了，那因为你听久了，可能又受持了，那你可能慢慢心就会骄傲起来，骄慢起来，就觉得跟人家不一样。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发现这样子啊？那听闻经法或听闻或思维那个佛法，事实上最主要还是去实践啊。如果只是随着语文文字在那边研究这个名相到底是怎样，那这个法分析到很细哦，分法一切法分为七十五法，分得很细很精专。可是你在实践上，你会觉得，哎，事实上这个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有的会说，我们在学校读了一些课程，那跟以后要找的工作是不是有相关呢？不见得。可是佛法它是人生活的，它是为了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自身什么问题？烦恼无明嘛。那这些东西呢，不是 只是透过我们去了解 佛教的名相，或是所谓的八正道四圣谛。那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去实践，怎么去观修我们智慧，或是我们怎么去断除我们的烦恼，去实践才有办法圆满佛说的法。如果你这样子去思考下来，你就会知道，哎，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不足，那自然你就会谦卑，就会宽容，那就不会骄傲自高。如果依这样的行解，那智慧就会增长嘛，哈。就一定要知道自己，虽然可能真的读了很多，可能阿含经你也会背，金刚经也会背，那重点是有没有真的去实践呢，哈。心经是最短的，我们知道心经是几个字啊？260个字。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能照见五蕴皆空吗？那事实上理解是可以的哦。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用五个部分色受想行识所聚合。可是你真的有办法看见？你真的有如实观照到哦，五蕴是皆空的？五蕴是无自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需要提醒自己哦，我们真的读了那么多，事实上有用到的是哪一句话啊？就我们听了或是我们看了这部经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思考，那到底是哪一句话让我们受用？讲得很简单的，就是你在起无明的时候，你家庭，你跟你丈夫跟你小孩起争执的时候，你想出来的话，或是你想到的话，能够王给不后悔，是不是？对啊，所以在你在很气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跟佛法是相应的吗？我们可以去思考。当然，我们都是还在修行嘛，所以我只是提醒说，当然遇到我们不如意的境界，让你生气的境界，让你起烦恼、起贪、起嗔的境界的时候，你要先自己知道，哦，这种境界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的心要该如何，就是要先提醒自己，要先停止哦，不要再生气下去，不要再贪下去，或是不要再嗔恨下去。先提醒，要先，应该是说第一步要先知道你的心现在是在嗔心，你的心现在是很生气，那你现在的心是怎样？要先知道之后，你才慢慢去停止，停止之后再慢慢去调整你的心态。我觉得修行或许可以慢慢从这边下手。那事实上，之前我也住过其他的寺院了哈。那很有趣的是，那间寺院有一两个信徒是从，因为我去的算是第三任的住持，然后他从第一任住持他就来亲近这个寺院，那又换了第二任，又换了第三任。所以我去的时候，对他而言呢，我算是新人，他算是比较熟悉，比我还熟悉的哈。所以在言语上或多或少就会让我感觉上有一些压力啊。那意思就是说，他是算是元老级的信徒嘛，虽然是信徒哈，他是元老级的。那我刚去，那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在那边住一阵子，大概也有10年的法师，他去的时候，然后给我一笑脸疏忽啊，因为他去的时候还算年轻啊，30几岁。那换我去的时候，算我是比较年轻嘛，哈，所以他们说，哦，今晚笑脸疏忽弄老啊，今晚过来一个，可能是囡仔疏忽吧。没有，就是有时候那个，他们就是久了就有一种心态啊，我只是提说，哎。就是我们去一个环境久了哈，因为熟悉了，大家都很熟，那我们心态要稍微注意一下，或许是不是因为某些事情，因为你环境太熟，你的懂的人、认识的人多，那你可能从第一代住持说的法，那到第三代你都听过了，所以觉得哎，这个听过了，我不需要再听了。事实上我们可以检视一下了哈，不管你听了多少。你要问问自己，我们到底做了多少？佛教佛法或许可以从两大部分说嘛，理论跟实践。 我觉得一般世间的学问也是一样，就是教你什么是理论，那你去怎么做，佛法也是如此。所以不管我们学了多少，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那到底做了多少啊？做了多少才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佛教的重心，实践才是主要的核心。可是理论跟实践它是相辅相成，你要去实践，你要知道怎么去实践的方法，怎么去实践，这就是理论的部分。好，那我们继续。在四法得智慧这个表格，稍微我们看一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是我意思就是普明菩萨会这边，跟无垢师菩萨应辩会这个第三十三会，还有十住毗婆沙论这个内容上，个人是觉得差不多。一切师地论事实上有点难度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哈。在就是表格的最左边跟最右边的哈，就普明，我们就直接看普明菩萨会跟一切师地论卷七十九的。那第一个是得智慧的四法嘛哈，第一个是尊常尊重法恭敬法师。那在一切师地论是说，那有智不闻，那自己不想听闻，令这个智慧退失。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因缘？那是什么缘故呢？那是由于对正法或是普陀伽罗，就是人呐、就是你可以说对法对师长不恭敬，你因为这样子才会去违犯，才会令智慧退失。可是如果你没有犯这个，就是对法对人不恭敬这个，可是因为你对法没有圣解，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也会退失。所以等于说在一切师地论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跟尊重法恭敬法是这个有关，那第二个是你对法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圣解，你会退失你的智慧。那第二个一样是普明菩萨会跟，就是对看在二十二页这个表哈，普明菩萨会跟觉师地论这个最左边跟最右边两个对看一下，请问有看到吗？好，那第二个就是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不求一切名闻利养，这普明菩萨会的哈。那一觉师地论是说，又说由不令他闻，就令。不令闻啊，就是不令他人闻佛法，那令智慧退失。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令他信服所遣，就是要让人家相信你说的话啊。可是你说的话不，事实上不是为了要利益他的哈。那又这样子会毁犯。可是如果你没有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你回向邪法，你说的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是邪法，所以这样子也会退失智慧。那第三个在二十三页，知从多闻生于智慧，勤求不懈，如救脱人。那在于觉师地论呢，于觉师地论是说，又说呢，由闻障令令智慧退失，就是因为听闻的障碍令智慧退失。那为什么听闻会有障碍？他接着就说，就是不欲不闻不耻的缘故啊，就是你不想要啊，你事实上也没有，因为你不想要，所以你不会有听到佛法嘛。那你没有听到，你就不会受耻。但因为这样子的话，所以你才会退失智慧。可是如果你没有违犯到，就是不听闻佛法等等，那可是因为你懒惰懈怠，事实上你智慧也会退失。我觉得修学佛法就像古人说逆水行舟啊，不进而退嘛，就是一样啊，就是感觉上好像我们出家人每天早晚课，每天固念功课，事实上就是说，哎，我们不管 做多少，可是你每天做，你就你的心力就慢慢的坚固，慢慢的清净。所以善法如此，我相信恶法也如此。都古人说莫以小善不为之，莫以恶小而为之嘛，哈，一样的道理。那第四个哈，就是听闻闻经持诵，乐如说行不随言说。那在《全师地论》这边是又说，由于邪的执着而有听闻，可是你是你有听闻啊，第三个是没有听闻啊，是听闻障碍。第四个是说你有听闻，可是你是不好不正确的执着啊，邪执着。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修行不见功德，可是他想说，哎，他在修行时间上他没有所谓的法喜。所以他只是听闻言说，认为啊，这样子我听的，我这样听佛法听就可以的熏习嘛。一般佛教常在讲熏习熏习，那很多人讲说哦，我听听佛法就好，我听就好了。所以啊，他因为这样子只是听闻啊，只是用言啊语言文字去讨论佛法，他没有去实践嘛，所以他从实践上他得不到功德，所以这样子就会退失智慧。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去没有刚刚那个退那个只是言说讨论佛法没有修行，可是你得了这个智慧呢，事实上不是死，就是不是真实的智慧，这样子你久了也会退失。所以重点还是要去实践的。我们知道就刚刚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哎，有听闻的话没有去实践事实上就像你知道那个多闻第一的弟子，佛陀的弟子中多闻第一是谁？阿难嘛，对不对？在佛陀入涅槃的时候，你知道阿难有成为圣者吗？就是他有成为阿罗汉吗？因为佛陀他还想说哎，我侍奉佛陀当佛陀侍者那么久，所以他听到的佛法很多嘛，所以他就是没有他事实上应该还是有去思维，只是他没有实践上还没有那么精进努力嘛。所以在佛陀灭度后的那一个夏天呢，他那时候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那大迦叶他回来嘛，就是佛陀要脱皮前他回来处理佛陀的那个身后事。那他想说他听到一些后来出家在讲谈论佛法，他觉得哎，佛法好像跟我理解的有一些差距了，所以他势必想说佛的教法那么殊胜那么好，他想要去正统性，就是类似有个标准模式哦，什么是佛讲的法，那他讲的内容到底是指涉什么。所以那时候在佛灭后的那一个年的夏天就去结集经典嘛，就500劫集，有500个阿罗汉。可是刚那时候大家都是推崇，应该是说有499个阿罗汉啊，那时候加阿难就500个。可是那时候大家都推崇阿难，因为阿难是多闻第一嘛，他知道佛讲了很多法，那希望如果在讨论怎么去安排经典的次第，怎么去说明律的时候，他希望阿难也能出席，就大家的希望。可是大迦叶尊者就排除众议，他认为说阿难尊者他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他不适合。所以阿难尊者那时候就觉得很伤心也很惭愧，所以他就努力很精进，每天都很精进的修行修行，可是他怎么修行就是没办法去证悟证到阿罗汉果。突然有一天他想说既然努力那么久了，那稍微把心，他不是懈怠，只是稍微把心稍微放柔软一点，所以在他要睡觉的时候，就是稍微心稍微柔软一点，他在他要睡觉的时候等那头要碰到那个，我突然忘记 pillow 就是枕啊，对，枕头，在头要碰到枕头的时候，他就震到阿罗汉果。所以有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说那个阿难尊者他虽然他没有证阿罗汉果，可是 并没有代表他不是圣者哦，就是说他可能已经住了他已经证到了初果或是二果，他只是没有证到阿罗汉果而已。所以他的努力，因为那个时间没有很久了，因为大家说要结集经典，他不可能等阿难尊者半年啊或是一年的时间，他可能时间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可是他就是可能就等一站一这个短暂的时间，他就证到阿罗汉果。那我这边要说明的是说，哎，从听闻，只是听闻，一定没办法证果。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有讲，那精进呢？事实上，精进是好事，可是如果你心太紧绷，那没有调适的话，事实上也没办法真的得到智慧啊。因为你要断除烦恼得智慧嘛。所以他最后虽然得了阿罗汉果，那所以他又参加结集。好，请问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吗？所以瑜伽师利润的文可以吗？就是我刚刚解释这样有清楚吗？有就好。因为我觉得他的文事实上是有点不是那么好懂。好，好，那讲了得智慧嘛，得智慧就是经是从什么情况没办法得智慧讲，那之后再讲得智慧。那瑜伽师利论，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发现，我刚练的文事实上是什么？我刚练瑜伽师利论的文事实上是什么？对，它是反面说法，意思是说，你看第一个嘛，第一个是什么？未由自不闻，自己不闻，令自推失啊。所以你如果你要对应这个的话，要注意一下。他瑜伽师利论讲的这个内容，事实上是说退失智慧的情况，所以你要跟他相反。相反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一样，你要对法、对人恭敬。那甚至说，除了这个外，你还要努力，你要精进，还是你要要深刻的理解、正确的理解佛法是什么？那这样你的智慧才不会退失。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事实上他们是对应的，可是内容上他是从反方面去说的。好，那接着二三页我们看己恶不失菩提心。那一样我先念一下经文。复次迦叶菩萨有是法施菩提心，何者为是？第一个是七狂师长以受经法而不恭敬，第二个无依毁处令他依毁，第三是求大圣者喝骂诽谤广其恶名，第四个是以禅取心与人从事。那有这个四个心呢，或是这个四个法，就会失去菩提心。那在解释那个经的内容，导师这边有个稍微再提醒一下，什么是菩提心吗？那菩提心就是大圣或是菩萨道的心要。那到底有怎么去区分菩萨，就是从菩提心去分别嘛。那你们知道凡夫跟圣者最简单的分别是什么？有听过吗？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区别，我们院长应该有常在说啦，就是他就说到底有没有断我执啊，就是不管你是出国圣者或是到四国阿罗汉，他就说看有没有断我执去区分凡夫跟圣者。那这边是去用菩萨用菩提心去区分菩萨还是非菩萨的行者。那初学的菩萨，他是从愿心呢，就是以慈悲希望别人离苦，那自己能得乐嘛？所以菩萨是慈悲利他为本，利益众生。可是要真能救度利益，或是救拔一切众生，唯有成佛，那才有办法很圆满的救度一切的众生。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要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初学者啊，这个 可能初发心或初发一叶菩萨，这个很，我不是很确定它的阶位了。不过我们看一下第十五页，第十五页，上次那个传妙法师也有讲过第十五页，他这边导师这边有文嘛，哈、哦，他这边是解释阿惟越智或阿毗跋致，他是不退，就是不会退转，不会退转，应该可以理解嘛？有没有坐高铁？坐高铁买多铁路，应该最贵。坐高铁的时阵呢、啊？坐高铁，他不是有之前有那个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他就会从，比方你坐到台南站，他要退到桃中站，没有坐过吗？没有坐过是好事啊，就是说他会退转的、啊。可是这个阿惟越智他是不退转的意思，他是不会再退了。你就是你从台北到左营，他经过台中到达台南，他就不会再从台南退回到台中，所以这个叫不退转。那这不退大概有分成四个类嘛？第一个是性不退，就是哦对菩萨的菩提啊、哦、大菩提，他深信不疑，不会再退失。这个是在实性的第六心嘛？哈。那这个位不退，那开莲法师后来有补充那个资料，他就是说找了一些古德的解释，这边的位不退应该是十柱的第七柱，导师这个文应该有点出入，可能或许他参考其他的经论的解释，可是目前好像没有师长有看到这样的解释啊，他基本上就是第七柱他就不会再退失。菩萨的那个结位，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再退到小圣的果位了哈。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四哈，注脚十四，慧寂大师的《妙法莲华经玄赞》啊，在第一行的啊，一样他是用不退有事嘛哈。那第二个就是位不退，位不退那是十柱的第七名不退位。那我们再看一下注脚十六哈，注脚十六是在《菩萨璎珞本业经》它里面所讲的十柱的这个名称呢哈，那一样是在第七柱是不退柱了，所以目前看起来比较多的说法应该是在位不退，应该是第七柱哈。所以刚我们在二三页看到那个。初学菩萨的愿心，嗯，如果从一开始的发愿，我们可以说他在实性嘛，好，那接着我们看二三页，所以初学者，或许你可以说他初发心，或者在初出位的时候，那在二三页本文啊，最后一行，本文的最后一行，深信大愿。这边好，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你不管你遇到什么状况，你的生活多困苦，那你多遇到种种多么的不便，你还是不会退失，你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本愿，那这个就名为菩提心成就。或许吧，这边应该比较属于第十，如果是菩提心的成就，应该是第十五页的信不退里面的第七心啊，第六心，更正，就第六个心。可以吗？好，我们接着看一下二四页。好，下课，顺众民意哈。
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十点十五。